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f old anxiety?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银杏树下，我是普洱猫。
大家好，我是陈小维。
大家好，我是布丁。
大家好，我是怪兽。
大家好，我是妖兰。
大家好，我是毒虫。
今天又是我们一年一度啊，不是喜剧大赛，就是我们的跨年节目。但是我今天特别恍惚，我就觉得怎么又跨年了呢？
太快了。
对，我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因为我们都各自在家里面见不了面啊，然后都是通过远程然后连线。我今年就觉得好像是把去年那补上了，就好像还停留在去年跨年的那个时候，啊！但是我们今天，录之前，我们先做一道奥数题。小维老师周末只有周六有空，周日不行。杨老师周六白天都有课，只有周六晚上可以。怪兽是要先把娃哄着，所以到底是白天和晚上不确定。所以布丁，帮我们排一下，我们这个录制什么时候能把人凑齐？
我那天在群里面看着排时间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小学奥数题那种噩梦好像又回来了。
在2024年之前肯定能凑齐，放心。
所以我们今天这场录制也比较奇特，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一场流水席，先到先录。我们跨年节目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到年底的时候都会请各位主播每人推荐一本自己的年度之书。就是今年我们可能没有在节目里聊，但是呢你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那我们就从小维老师开始吧。
要是光推荐一本书的话呢，我先往后放放啊。我先说说我今年读过的书里边我印象比较深的，尤其是今年新出的书啊。
嗯，
有两本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已经聊过了，一个是那个素锦香港往事那个，
对，
还有一个是我在北京送快递啊，这两本书我今年读的是印象比较深的，觉得比较有意思，感觉是填补了我阅读中的一些空白。今年还有一本印象比较深的新书是就是那个简商，
嗯，
那本书我也还挺喜欢的。简商呢，他那个书讲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而且他里边讲的人殉这个问题啊，其实并不是说以前大家不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但是呢他呢把这个事儿呢给你划重点，给你标出来了，让你不得不正视这件事儿。或者说他把这件事儿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意义给他强调出来了。虽然他这本书里也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太认同的，比如说后面他对易经的一些解读我觉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但是总的来说呢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这三本是印象比较深的。要说我最想推荐的书呢，其实不是今年出的书，但是这本书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苏童的《夜间故事》。因为我一直觉得苏童是代表着我们国家现在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
哇，这个评价好高。
几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就像卡尔维诺说，我本质上是一个短篇小说作家，长篇小说不是我的强项。苏童呢也是这样一个作家，虽然他也写过长篇小说，
而且还得了奖，
但是我认为呢他的长篇小说跟他的短篇小说的成就比起来呢是要逊色的。那这本书里边呢其实收集了他多年来写作的一些短篇小说精品，其中有几篇我是特别特别喜欢。比如说我说一下篇目啊，白雪猪头、犯罪现场，还有伞、骑兵，这几篇我都觉得哎呀太好了。所以呢我是郑重推荐这本书。我希望明年的时候我们能专门做一期节目专门聊聊这本书，它好在哪儿，为什么这么触动我。
那我太期待了。
对，这本我就推荐这本
《夜间故事》，我也买了一套，一套两本上下集，也是小维老师推荐给我的。我第一眼看到这本书 还没有打开这个书，我太喜欢了，因为它太美了。这个书的装帧，它夜间故事嘛，所以它的封面基本上就是这种深灰色哈，就很有夜间的感觉。上面夜间故事这几个字呢是用的金字，而且是很有设计感，
书口还刷银的，
对，是银色刷边。这本书确实是一本由内而外啊，整个都很美的一本书。
对，就比如说我们要是参加那个文学奥运会，中国的派一个选手来参加短篇小说比赛，那我觉得就是苏童，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了。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苏童老师的节目，而且后来因为岛屿读书对苏童老师的作品有一些重温。苏童老师是一位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作家，一位作家从第一次读他到现在，这种陪伴的长情的并不多，所以苏童老师是一位让我特别感恩的作家，就是我从中学开始读他，喜欢，然后一直到现在，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还是很喜欢。
对，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阅读他的作品，他也一直在创作新的东西。这么长时间的读下来，我们自己也在提高，我感觉他也还在不断的提高。读他的书呢，包括读以前的一些你已经读过的东西，你还是觉得没有说因为你人生的阅历增加了，然后你看他的作品觉得好像浅了或者没那么好了，这都没有，还是觉得非常的震动。
反倒是现在重读，读出了以前自己没有读到的东西，
是这感觉。
另外就是在岛屿读书里面看到苏童老师，我也特别感动。以前对苏童老师的了解很多也是来自他的作品和他的访谈，但是你总觉得是隔着一层，距离比较遥远。那这次是有这个机会你在节目里面看到他，是有一种距离很近而且是非常密集的啊，因为这个节目十几集嘛，就是他是在密集持续的输出，就会觉得对他的了解好像更加丰富。你看他在镜头面前，其实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你又觉得他们有一种文学的精神或者文学的力量永远都不老。
而且我感觉他是那种在没见过他是什么样之前，你对这个作家会有一个自己的想象，等你看到真人以后，你觉得哎，好像跟自己想象的差不多，不像很多作家好像跟自己想象可能差别很大，觉得他怎么是这样的。苏童是一个好像跟我们想象差不多的这么一个作家。
我觉得一个他一个西川，他们是让我特别有安全感的作家。小薇老师今天这个是相当于一个预告片，
埋个坑。
对，明年我们一定要把它填上。再来布丁，然后今天带来什么书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读库今年新出的，叫《孤星之旅：苏东坡传》，是周文翰写的一本苏东坡的传记。这本书的作者啊，他在写这个传记的时候，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就是在给苏东坡写他的一生，而不是给他做一个评传。他在里面很少有对苏东坡或者是对他的一些作品的一些评价，就是很朴实的文字记录他的一生。但是读起来就是其实一点也不枯燥的，因为苏东坡本人他这一生就是很丰富的嘛。除了他在写苏东坡的一生之外呢，他在中间还夹杂了很多当时的时代环境啊、时代背景，还有一些当时的一些政治环境，比如说我们读书的时候学过的一些什么王安石变法呀，但是当时呢可能就对那一段历史的情节都是了解的一个个片段，但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能把当时的所有的社会背景和苏东坡的一生联系起来，就能感觉到王安石当时对一些政策的理解，还有苏东坡本人作为一个地方官员，他对老百姓的一些同情，还有政策的一些调整啊什么的。因为我之前一直就觉得苏东坡可能更多的是在语文课本上学到他一些诗词，觉得他就是一个诗人或者说是一个文学方面的作家， 但是呢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感觉到，其实就放到他那个时代背景下，他作为一个官员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我之前不了解的事情的。
这本书又是一本很美丽的书，
嗯，
它叫《孤星之旅》嘛，然后整个是一个深蓝色的封面。
其他的不说，我首先看了这本书好厚啊。
对，
看了一下，这是510千字，就51万字。
五十一万字，
这么大一本书，如果是我的话，我首先看了这个书，我就说，我先不看了。
我这本书买了之后，确实也是放了好久没敢打开。但是无意中翻开之后觉得特别好看。
哎，你买它是当时为什么要买这本书？
买的时候也是看读库推荐
啊、
哦，想了解一下苏东坡。但是买了之后觉得这么厚一本，这什么时候能读完呀？但其实这本书非常好读，在读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好像确实古代农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苏东坡在做地方官的时候，不管他到哪儿，作者都要特别描述他，如果当地有干旱的话，他要去求雨，要为求雨做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准备，关心当地的这个如果粮食短缺呀，他们应该怎么赈济灾民，这些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因为物质极大丰富了，就没有特别在乎粮食这个事儿了。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点我还觉得挺好玩的，而且也给我印象挺深的。
因为我每年都会订读库的套装，所以如果今年你订的是读库那个 L 的套装的话、
嗯、
这本书就在里面，书出版以后它就会寄过来，但是我确实还没打开，所以我有点好奇，这里面有讲苏东坡怎么发明东坡肉的吗？
这个里面就是东坡肉啊，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苏东坡的奇闻异事，其实他都有涉及。而且我觉得作者就像一个记者或者侦探一样，就是把苏东坡一生中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挖掘了。比如说他做官的时候他要每个月领多少的俸禄，比如说他在哪儿买了宅院，他什么时期收藏了什么字画什么什么的，他写的非常详细。
那有没有他在海南的时候一天到底吃多少颗荔枝？
这个有点太具体了。
不好意思，我好奇点就是这么的奇奇怪怪。
估计他在杭州的时候修书籍修了多长时间，估计可能会有。
嗯，
吃多少荔枝估计够呛。
不是日啖荔枝300颗，不思常做岭南人吗？
那绝对吹牛。
吃的流鼻血的要。倒是不颠这个苏东坡传啊，你看通过猫猫的刚才说的岛屿读书和小维老师的这个书童联系到一块来了。当时西川在那网上念诗嘛，坡翁借我也。
岛屿读书里面有一幕，就是诗人们在那个分界洲岛，然后面朝大海，就说这个就是当年苏东坡看过的海。然后他们说不对啊，说苏东坡他不是在这个地方吗？他说不，但这片海然后是他看过的海。所以苏东坡对于诗人或者文人来说，他的精神是一直延续千年的。
对，而且苏东坡他确实是天才型的。昨天我在读那个沈尹默跟谢志柳的谈一录，他们俩就谈论书法史上的这些名家。
嗯，
他们俩的看法呢，就是说苏东坡呢，其实他生活的环境是不好的，就他是穷乡僻壤的，在那个时候四川是个穷乡僻壤，说他见识不广，虽然他爸很厉害，但是由于他生存的那个环境，他的见识并不广。而且呢他在书法方面呢，其实他的根底就是从小受到的训练，他是不如王羲之啊什么这些人的、
嗯、
但是呢他就是天才型，他的书法能够达到那么高的成就，完全是由于他的这种天赋。这是沈尹默的看法。
对，也就是说论基本功并不是功底多么深厚，但是苏东坡的字画，你觉得一方面呢是他的那种独特的审美，然后他这种美感对人的影响，另外就是这也是呼应刚才布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对苏东坡的印象好像都是一代文人，诗词方面是一代巨匠，但实际上这个对于当时就是他其实自己的主流身份，他就是一个官员， 这些琴棋书画对他们来说都只是可能连兴趣爱好都不能算，因为这个都不是特别能登大雅之堂的，都是属于一些闲情偶寄的东西。但是反而是这些现在流传下来深入人心，但是我们也特别需要这样的书来让我们回归到苏东坡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生，他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的一个社会身份来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完整丰富的人生。
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和猫猫到故宫去专门看一个苏东坡展？
哦，有一年故宫办了一个特展叫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就看到苏东坡这几个字就立刻抢票去看了。等去了以后才发现就他那个展厅其实很小，在故宫的文华殿里面就是人挤人人挨人，前面还是有一些苏东坡自己的字画，就是他自己本人的真迹，再往后就变成了苏东坡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这个我觉得也还可以理解哈，因为你都是同时代的跟他有关系的人嘛，比如他的学生啊，比如他的老师。再往后我就看到了明清时代的书画作品，我这跟苏东坡是什么关系？再一看他的那个专题说啊，是苏东坡影响的后世文人。
对啊，否则你上哪儿找那么多苏东坡真迹去？哪有啊？
转了一圈出来以后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原来它上面写的是苏轼主题书画特展，
加个主题俩字，
对，主题
其他也有
对，所以看展览啊还是得看全了。
人家还没说苏轼周边展，
文创吧
那就可以卖荔枝了。但是那个展还是很好的，值得一看的，只是说看到苏东坡就想起这个事情。其实读库出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想说怎么又出了一本苏东坡传记。苏东坡传最早是有林语堂先生写过一本，前两年李一冰先生也写了一本苏东坡新传，但是这个特点也是很厚哈。
李一冰这个苏东坡新传就更厚了，
它分上下两册。
对啊，
所以这个孤星之旅出的时候可能我在想为什么我没有第一时间就读，也是有这个原因，但是听了布丁介绍的话我觉得勾起了我的兴趣。
我没有读过其他版本的苏东坡传，但我觉得这个孤星之旅确实挺值得看的，他对时代背景的介绍和对苏东坡本人的介绍他那个比例啊把握的挺到位的，可以恰到好处的知道当时的一些环境，也可以通过这个环境更了解苏东坡当时的一些现状和他做出的一些选择。
那我觉得这本书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专门做一期聊一聊呀，
做个苏东坡主题吧。
对，我们也做一个苏东坡主题
可以。
苏东坡他始终有一种乐观的精神是最鼓舞人的，其实他一生的职场啊就是官场的经历都是失意的人生。我们现在觉得去海南旅游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其实在当年呢是更加穷乡僻壤，但是他在那么偏远的地方还写出来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崇哥你今天要给我们推荐一本什么书呢？
突然来推荐一本书还真是有点为难我，我就从我原来看过的一些书里面随便换一本出来吧。今年啊我看的书主要就是各位主播们聊的书，但是我们这里有这个规则，就是说我们推荐的书又不能够是这些，所以的话我就换了一本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叫做其实也有聊到过，就是鲁迅的魂。
那这个小薇老师你可以聊聊，
当时在小薇老师那里我还向小薇老师求证过，我这个魂的毁页那个猫头鹰到底哪个是真的。哎，对，我当时也没看你的书，你现在也没给我答案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这他那个猫头鹰是扉页上的。
对，就是扉页上的，
不是封面上。
猫头鹰和鲁迅他的结缘很深，他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头像，就是我们说的微信头像，头像上面他就是猫头鹰一个，但是一个简笔画的猫头鹰。 否认他自己编的书嘛。后来出的时候，这本书他在扉页上面，他也是自己画的一版一个猫头鹰在上面。在网上我找到这些图，有两个猫头鹰，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下一次还是请小薇老师，你把你的书拍一个照片给我，看你哪一次有空去画画的时候。
小薇老师得回去在自己的书山里面翻出珍藏的鲁迅初版本。
对，主要是看初版本。我都怀疑他那两个版本可能是他后来放映啊或干嘛的话重新再。
我回去给你拍个照片，一会儿就给你拍。
那就太感谢了。要不说这个真是没办法求证，我看上面都是说这个他也说有是真的，并且我在那个孔夫子网上放到的照片有的是这样的，有的是那样的。我就很奇怪，也搞不懂里面的书的故事哈。焚是一个杂文集，出的比较早的一本书。这个杂文集从天文地理、科学、国外、国内、古代、明朝到宋朝的文化等等这些，就世界的科学史都有聊到。有一篇叫胡须，有一篇叫从胡须到牙齿还是到什么，很多。但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篇肯定就是嫩雷峰塔的倒掉，当然还有一篇再嫩雷峰塔的倒掉。这个中学课文的话都有了解过，并且还会了解那一个凄惨的故事。
我说前两天吃大闸蟹的时候，你怎么特地挑出一个同学问我说这是不是那个法海？
对，
恨上了。
就是鲁迅在里面写的是说是在那个地区的螃蟹吧，把那个壳掀开切开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法海。就是我说我吃了这么多螃蟹我从来没看到过，所以那天我掰出来，我特地看了一眼，是有点像。
啊、以前以为是一休呢，
差不多，差不多。估计吃的小螃蟹可能是一休，吃大的螃蟹是法海。
哎呀，这个没有对高僧不敬的意思啊。
要看鲁迅的杂文的话，他不是带小说性质的，可以去了解他的笔力非常锋利，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鲁迅先生的书，可能。轮不到我们来推荐，刚好可能因为我们今年也是小薇老师主讲，我们有幸聊了一期鲁迅的小说集。当时也是说鲁迅先生因为太过丰富，所以我们后面还要聊鲁迅先生的散文或者是杂文，可能是需要分几期哈，可能要做一个系列。这个坑我们争取明年也是填上。虫哥为什么会读到焚，其实也是和我们那期做鲁迅的节目有关。刚才虫哥说他读的书主要是我们聊过的书，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虫哥剪辑，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他要读这本书。虫哥是一边剪一边帮我们做一些校正的工作，因为有的时候难免我们会有嘴滑然后说错的，或者是说记不清的。虫哥是觉得这个地方比如涉及到一些史实或者是比较关键的信息，他都会再去确认一遍，
就像出版社的编辑一样。
对，
还好现在有万能的度娘啊，现在获取这些资讯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希望 AI 尽快把这个工作接过来。
对，我就可以失业了。
这个他能干。
但是我觉得虫哥现在是自得其乐，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当时你们聊的尤其是小薇老师对这些作品的话了解的非常深，他可能是深入浅出讲了，但是我实在是学识有限，我也没听懂，所以有些东西的话还要去求证一下，看一下扩展的一些知识。
我觉得鲁迅先生的书就是常读常新，今年也在小薇老师的力荐之下斥巨资入了一套人民文学的鲁迅全集。
你家几套了鲁迅全集我问问。
就是我们一说人民文学版的那个鲁迅全集那一套，我这个是第一次买。但是鲁迅先生的书我可能是买过很多个版本，比如说比较早的小头像那个版本的，还有后来出的是我在读中学或者大学的时候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但这个18卷，然后我是今年已经摆到了家里。
其实鲁迅全集它等于是一个工具书，不能把它单纯看作一个人的作品集。 就是它有点像大词典似的。
对，
就是你读近现代的很多人的作品都会牵扯到鲁迅，所以呢你经常会读这个人作品啊，他提到鲁迅这个事儿，或者说他提到跟鲁迅有交往的这个人的事儿，你就要去查一查鲁迅全集里边有没有相关的记载，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交往。对你读近现代的各种书，包括历史的、文学的，都会特别有帮助。
甚至这个18卷的鲁迅全集，它更大的意义是在注释上。就像小艾老师说的，里面出现一个人名，它在下面都是可能是一篇很长的名词解释，一个人物小传。如果出现一个事件的话，那它前后来龙去脉，我觉得可能都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家出版社的力量了哈，是当时各位大家、各位老师他们毕生的心血。所以我觉得鲁迅全集它更大的意义是你去读它那些注释。
对，当时出版为了编辑这套书，整个国家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真是难以想象的，现在是不太可能有这种如此全国性的动员。
就像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大名著普及本，听起来它叫普及本啊，但实际上也是里面的注解，那都是当年各位古典文学方面的大家来做的注释，
而都是字斟句酌。就像余华说的，我们从小都读过鲁迅，但是余华说我是到35岁才真正的遇到了鲁迅，就是他到35岁他再读鲁迅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觉得读到了能对他有用的那些东西。
所以余华老师不光是在自己的书里，然后包括在岛屿读书，只要谈起小说的创作，都会去讲到鲁迅先生，讲到孔乙己里面到底是怎样的好。
鲁迅跟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苏东坡一样，就是为什么苏东坡就是已经1000年了，我们还在不停地谈论他，我们的生活还是离不开他，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有可能跟他发生关联，就是因为只要是接触到这个人，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纪，当你重新接触到他，你都会觉得哎呦这个他也行，这个他也会，那个他也懂，觉得哎呦这个太厉害了，你总是会发出这样的惊叹。
鲁迅先生是一部从小学语文课文里面就会去接触，一直到我们一路的人生的成长，鲁迅先生是一部我们值得用一生去研读的大书。
如果这样的话，版本推荐也有了，就人民文学这一本书，这一本魂
几乎不可能去选其他的版本，这没有什么可比性，
应该是唯一的，我觉得是别的版本都是跟这个是没有办法相比较的。
我读的有点盲目复古的那种味道吧，我是想追着原来老版本那种来读，但的确那上面注解是不够多的，就是我读完之后，尤其是那些像那个科学类的呀和这些文学史类的，真的是不明白他很多人名或者是作品之类的到底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如果按刚才汪汪和小薇老师跟你们说的这个，我觉得我还要读一下这个魂。
虫子刚才说的，因为也出过像当年这些书的影印本啊，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情境的沉浸，就是你好像可以看一下当年这些书它长什么样子，但如果是想读懂里面的内容的话，还是要看注释的。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我在微信读书上看到鲁迅全集，特别方便，比如说这个地方有注释，点一下这个注释就会在旁边列出来，这个就更变成了一个好像你口袋里的工具书。
但是那个好像校对还是稍微有点问题，微信读书啊包括那个网上读书的那些软件的校对，我有时候也在那上读，但是我觉得错别字啊各种问题还是挺多的，所以最好版本还是要买一套纸质的书，那个校对是非常精良的，可以说几乎很少有错误。
因为我现在买到的肯定就是最新版的18卷本嘛，当然从内容上来说它是最丰富的，但是我对它的封面，这鲁迅全集怎么能变成这个白色的呢？就在我印象当中它永远都应该是以前那种棕黄色的封面，很厚重的感觉。
没事，你放一段时间它就变成黄色了，
在茶叶里泡泡。
我特别想我在克制买一套老版的冲动。
也不贵，老版的也不贵，我觉得值得买一套。八十年代那版也很好。
嗯，
这老版的和他注释那些都是一样的吗？
不完全一样，因为鲁迅全集这个书啊，我相信在未来的不断的会推出修订版，因为里边涉及到很多对事件或者对人物的评价，这个是一种官方的态度，这个评价呢还是经常会发生变化。
对，
所以以后还会有不断有修订版出来。
刚才经过小薇老师的加工和润色，我和布丁推荐的书就苏东坡和鲁迅又有了关联了。
其实读书就是这样的，你开始打开的时候他们好像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岛屿，但是你读着读着就发现他们联合到了一起，原来他们是一片海域。好，那怪兽，你的年度之书呢？
这个书真是贯穿了我的一年的
啊！这本书你看了一年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看一年，我看的挺快的，我那本书还刚看了一下进度，就七天看完了。但是它确实在我这一年它都有出现过，就是袁林老师的《汉水的绅士》
哦，
一本讲关于长江第一支流汉江的故事的书。我先说一下为什么说是贯穿了一年呢？看这本书是年初四月份的时候，因为本身我家就在汉江边上嘛，所以说当他有这么一本书的时候就挺感兴趣的，我就开始看了。然后呢五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回家了，正好就是书里面说到的一些东西我就亲眼看见了，比如说啊，南水北调工程是没亲眼看见，但是引江济汉的那个运河我看见了，感觉就很奇妙，就是有一种看过的书突然间跟生活产生了连结的这种感觉。再后来就回北京了，我们家附近不是有一个护城河吗？但是我刚搬到这边来的时候那个护城河是没有水的，就跟看完这个书知道这个南水北调的这个事情了嘛，我就想啊、哦，可能这个水就真的是可能是从那个汉江引过来的，
嗯，
因为水流看着也很清澈。就前一阵在路边买了20块钱一盆鲫鱼，那个鲫鱼出奇的好吃，就是我在北京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之前校长不总钓鱼吗？就水库里的鱼我都没有觉得很好吃过，就那盆鲫鱼，但真的是肉质甜美，就有点当年我们家旁边那个鲫鱼的风范。
所以你就调查一下这个鲫鱼是从哪来的？
没有调查，我没有去问老板鲫鱼是不是从。
但是我对怪兽回老家那段印象最深的就是你那小龙虾，我们吃小龙虾是论只的，
嗯，
他那小龙虾是论一锅一锅的。
对啊，我们那边吃小龙虾都论盆的呀。我来北京，我看见吃小龙虾。这小龙虾怎么能还能按只卖呢？这太不科学了。
太羡慕了。
还要细分它的大小。
你吃的多不爽啊，就可能其实盆和只的量是差不多的。
不不不，那肯定是不一样。
你这吃的多不爽，我想我吃一个多少钱吃一个多少钱，我就感觉吃的心理压力特别大。
哎呦，那还不是你想花这钱还不容易呢，你要知道在鬼街排号都排到街上去。都折几弯了，
那我凡尔赛一下吧，就是那小龙虾那到我们家到季节了基本上就是可以不断的。
就那段时间我特别想拉黑怪兽的朋友圈。
还行，我后来没吃几回了，有点水土不服，所以我就没有吃。这本书有一种就是他人的叙述中看见自己曾经历的很多事情。书里面不讲到挖沙吗？我们家之前那个汉江边上以前是有沙船的，还有运沙的那个装置，这回回去是全部都没有了，堆得特别高的那些沙全部清除了，那边已经改造成一个江边公园了。运沙的那些东西它没拆，但是它就全部变成了那种就是公园里面可能紧致那种一个柱子一个柱子那种，还挺好看的，反正就把那个轨道那个东西撤了，但是他那些当时为了挖沙所建的那些水泥柱子全部都还保留在的，但是沙船看不见了，那边就全部种上了树，真的以前那片就是一堆一堆的黄沙，大概得有2层楼高，小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从那沙子上面往下滚着玩的，现在也都没了，现在变成了一个正经的花园。
哦，这个我小时候有类似的经历，我们是跑到那个煤堆上去玩。
嗯，一样啊，都是就是很高很高的，
对对对，一堆儿，
而且不怕摔疼。
你们发现我们童年的乐趣啊，都是这么的
朴实无华，
土味十足，但就是快乐。
你看现在小孩都得花着钱去玩沙，那个玩沙大概是我听别人讲的，我没带去，说是40多块钱还是30多。我们想这玩意儿还需要花钱去玩吗？不让戴姐看见，不想给她花这个钱。那个书还解答了我一个很多年的一个疑惑，
嗯，
就是为什么汉江的鱼比长江的鱼要好吃？小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我爸总说长江的鱼不好吃，难吃死了。我说为什么？
不都是江里的鱼吗？
而且都是活水，因为我理解就是活水里面的鱼会比较好吃。
嗯，
然后这回才知道，就是汉江的水质的那个定级是要比长江高很多的
啊。
它是二级，相当于说是水质最好的一条大江嘛，
就是它的水更清澈。
嗯，就是更符合标准，所以说也就是把汉江的水引到北京和天津。那书里面说了，就是北京70%的水是从汉江来的，然后天津是全部的水。它虽然说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但是它的水流量其实还没有长江的其他的支流大，就是因为它的水质好，所以说它的鱼就真的是很好吃。再加上它的鱼是因为有一个回游的，我现在好像因为水库的原因，这个鱼确确实实没有以前的好了，但这也是没法避免的。可能就是上面说到会对生态的一些破坏嘛，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南水北调工程对于我就个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就是没有水灾的威胁了。
哦，
自从那个工程启动之后，从我爸他们的描述中，那个水位线就是再高它很难再过小堤的那个警戒线，就是更安全了，就不会说在担心发大水。就是以前我小时候是一有发大水的那种警报就要逃难的。嗯，
哇，
就97年说要发大水，但那年没有发，我们家那边没有发。一说发大水，就是我妈就带着我去我姥姥家了，因为那边地势要高一些，就不会淹到。这是我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水位没有很高了。但是今年很离奇的淹了，就刚修好的江边花园被那水位刚好长高了，就全淹了。不过没两天也就退了。它这点就是没有洪水威胁的这点，真的是我觉得它还是有好处的。
我也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原来京津冀地区的供水都是和汉江有关的。说你到今天，北京市民打开厨房水龙头，每一滴水中有70%来自汉江。
对，
所以我们感谢汉江，感谢怪兽。
时隔多年，我又喝到了母亲河的水。说到水之后，还得提一个，我们小时候打水，以前不总停水吗？我们都直接去汉江里面挑水去，就真的是拿水桶挑回来然后做饭这样之类的。可能是水质真的是好吧。我爸也说过，就是长江和汉江有明显的分界线，就长江明显看着不如汉江。没想到习以为常的汉江竟然是这样的。所以这本书刚看完我就把它列入了我的年度数据，我说要是年底有推荐我必须把它给推荐出来。
好的，汉水的绅士。那姚老师呢，您的年度之书？
我的年度之书这本叫做《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
又是一本跟虫子有关的是吗？
对，
那年我记得您推荐了一本《草地上的嗡嗡声》。
对，我也在想就为什么我推荐的书总是跟虫子有关系。但是这本书啊，它虽然标题上有个蚱蜢，然后我也就是简称它为蚱蜢，但实际上它是一本游戏哲学书。这个蚱蜢呢是这本书里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故事嘛，蚱蜢和很多昆虫就是大家都要面临冬天，蚂蚁呢就是储备的特别好，又有足够的粮食可以过冬，但是蚱蜢什么都没有，于是就在冬天的时候死掉了。这是伊索寓言的一个故事，就好像咱们的小学课本里面什么 喜鹊盖房子什么的也有类似。
你说的这个我就想起了虫哥。
怎么？
就我们的节目，
嗯，
一旦库存，
哦，
我觉得有2期就是足够了，
嗯，
不行，再重更是库存如果低于4期，就立刻开始焦虑。
这本书的开头呢，就借用了这个寓言的故事，到了冬天，蚱蜢又没有储备了。但是在这本书里呢，大蚱蜢是一个哲学家，他有很多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就很希望他能够扛过这个冬天， 于是在蚱蜢被蚂蚁拒绝之后，这些追死者就说，我把我的粮食借给你，你可以明年工作再还给我。再次被大蚱蜢拒绝，因为大蚱蜢的生活哲学就是只玩乐不工作，
活在当下，
他要为了捍卫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理念而死。
这该怎么说，
找不到形容词是吗？
对，这么硬核吗？
对对，但是我看了这个也觉得就有点搞笑嘛。他的追随者就提出，那我就不用你还了。蚱蜢说，这个不是还不还的问题，而是这个是我所坚持的。他这个形象呢，就是和那个苏格拉底其实有点像的，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而去死的这么一个形象嘛。但是在死之前呢，他又给他的追随者们留下了可以说是一个谜，他讲了他做的一个梦，就是在梦里面他看到有很多很多职业的人，什么比如木匠啊、哲学家呀、政治家呀，他作为一个先知，他知道这些人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本质都是在玩游戏，于是他又去告诉他们，就是你其实是在玩游戏，你的人生其实是在玩游戏。然后这些人在被他说服之后就消失了，一个一个的消失了，最后世界上就孤零零的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把这个梦留下，但是其实也是留下了一个谜嘛，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就死去了。在他死去之后，他的两个追随者就开始回忆大蚱蜢以前给他们讲过的一些事情、一些故事，就通过这种对话来讨论什么是游戏，什么是玩家，什么是游戏的规则，什么是玩游戏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就是把玩游戏这件事情上升到理论甚至是哲学的高度。
嗯，对。
作者是玩游戏的吗？
作者是哲学家，他是一个游戏哲学的教授。
好神奇啊，感觉游戏还有哲学。
对，我也是就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确实有游戏哲学这个分类，
挺有意思。
你想也是，每一个游戏其实你进入的时候某种意义上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它是有一套那个世界的世界观。就这个给我的震撼，就是我第一次对游戏然后产生一种极大的敬畏感，就是姚老师，他跟我讲当时魔兽就国服停服嘛，我是这个游戏进入到网络游戏时代以后我就没有再玩过。
嗯，
说那个还有其他的服务器，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那就是再去另外一个服务器上注册一个，这就是游戏嘛，你就继续玩啊。他说完全不是，每一套那个都有自己的规则。然后我听他讲了一下，我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说这哪是游戏啊，这完全就是一个人类社会啊，就是你到另外一个服务器你就相当于是移民。
嗯，对，有点这个意思。
听完你们描述我突然在想，我们生活的世界会不会也是一个大游戏场，只是我们不知道。
哎，你可以做大蚱蜢的追随者。
有可能啊，你看黑客帝国不就是这样，
他的追随者跟大蚱蜢说了这么一个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在这个设定里面，这些人可能都是虫子嘛，他说只工作不玩乐那就会变成一只无趣的蚂蚁，但是只玩乐不工作的话就会成为一只死掉的蚂蚱，所以
我们要工作和玩乐相结合。
但是两个我哪个我都不太，我能不能当一只鸟啊？
你要吃掉这些虫子吗？
不是，我不太想当虫子，主要
是。就这本书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关于玩游戏的例子，这些例子就举得相当的荒诞。就比如说啊，大家在解释这个游戏的过程中，那么说了游戏要包含规则，那玩游戏的人要遵守规则，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某个人就竞赛跑被大蚱蜢也算作是游戏之一。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在一个环形跑道的起点处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在这个跑道的终点有一捆炸弹。他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发令枪刚刚响起，他想要穿过这个内场，就是跑一条直线，但是他发现这个内场装了50只饥饿的老虎，还有笼子把他们给围在中间。那么他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又为了让那个炸弹不要爆炸呢，他就跟其他的运动员一起冲到了终点线，并且拆掉了炸弹。但是在这个书里呢，就认为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玩家，他遵守了游戏规则，他赢得了比赛，但他并不是一个玩家，因为他没有游戏态度。 就是全都是这种，就非常，这还不算荒诞的，就是有更多非常非常荒谬的例子。
游戏态度是什么？拆这个炸弹，我不是说想拯救人类，而是说我想拆这个炸弹。
但是在竞赛跑这个比赛里面，你的游戏态度就是你要去跑到终点，你就要去赢过其他人，而他只是为了拆炸弹，就最快的速度跑到那儿。
他不是为了赢。
对。
我觉得要这么说的话，就是当年我们玩仙剑一的时候，那可能都不是玩家的心态，因为其实我们沉浸在剧情里，就我们其实想就打到最后，就是你关心的是人物的命运，整个故事的结尾。如果是一个游戏的态度的话，那其实我就是升级打怪，就是最后把那个拜月那个老怪然后打死，其实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哎，你说对了，这个作者他提到了这样的一种游戏目标。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它被说为是封闭式游戏，它是有一个结果的，并且这种结果通常都是输赢。而你说的这个没有输赢的，就这种过程为乐趣的，它叫做开放性游戏。
嗯，
我关注到这本书啊，当然是我看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这本书它被推荐给很多剧本杀作者去阅读。推荐语就是你想创作好的剧本杀本子，你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那么就是大蚱蜢把游戏扮演这种行为，其实你说的那个《仙剑奇侠传》它也是一种游戏扮演，
对 RPG 游戏，
对，他把这种角色扮演认为是一种游戏。但是呢，他又区分了角色扮演和游戏里的角色扮演和舞台剧，因为舞台剧是有一个固定的剧本的，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但是游戏性的角色扮演，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扮演持续下去，它就是为了享受这个扮演的过程。
加入苏丹。
这本书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到了这个书最后的时候，这个大蚱蜢和这些小昆虫们，他们发现了一些逻辑上的漏洞。因为这本书其实我看的挺慢的，很多是那种逻辑思辨的过程嘛。他们发现了自己并不是真实的人物，而是一本书里面被创造出来的人物，并且他们认为这本书的作者写这本书的这个行为也是一场游戏，就是他给自己设置了一些规则来完成这本书。
我觉得这有点像《盗梦空间》了。就是一个一个梦其实是嵌套的。
嗯，对。
然后最后你也分不清楚你是不是书中人，这本书是一个大的游戏，只是说中间你是各个分支任务，还是说你是在清醒的看别人玩游戏。
对，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可以有很多去理解的角度吧。
加入书单。
普尔猫，那你今年推荐哪本书？
今年有一本书可以算我的年度之书，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我觉得和我的缘分是特别奇妙的。这本书呢是一本诗集，叫《跬步造句》，我之前也都送给过各位老师。他作者叫孙清，这个作者呢他是在先锋书店工作，就是先锋书店里面一个普通的店员。我是在今年去南京的时候去先锋书店的总店，就非常偶然的遇见了这位孙清老师。他的网名也是大家对他的尊称吧，叫教授。我看到教授，我就好像真的见到了金庸小说里面就那位扫地僧，就真是有这样的存在的。我每次去南京一定会去先锋书店，这次是因为时间比较从容，就是逛得特别仔细，突然我就发现一个书台上就有一整块书台的面积放的全都是上合文化的书，我当时眼睛都亮了。因为上合文化小刘老师应该知道是当年南大的老师啊，就是杨全强老师和河南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一个出版品牌，但是现在这个品牌已经不做了，所以上合文化所有的书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绝版书，他们在这种电商平台上基本上你是很难买到了，只能靠这种实体书店。但是我在其他书店里面没有见到这么多这么全的，那个书台上放的全是上合文化的哲学小丛书系列，如获至宝。 第一反应就是每本我都要，然后就把那个书一本本摞起来。等都摞起来以后，你就发现特别高的一摞哈，就抱着那摞书颤颤巍巍的。五台山总店它是一个地下停车场改造的嘛，这个书台呢，因为它在整个比较靠里面的位置，我要穿过整个它有一个坡度，然后再往前走才到收银台。我还在想，我说这个可能没等我走到，万一掉下来怎么办？结果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店员路过，看见的第一反应就是先给我推了一个小推车过来，把我选的书都放到那购物车里面，真正的购物车。这个当然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哈，只是说人家帮你解决了一个搬书的问题。这位店员就扫了一眼选的书，问我说：“你是喜欢上河出的书吗？”
行家碰上行家了。
我说：“对啊，你们这儿这书特别全啊。”我说：“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见到。”这个时候他就不由分说，就是他那语气里面就自带一种特别笃定，跟我说：“那你跟我来。”然后就开始带着我在香书店里面，他说这几本也是他们出的。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别的选择，那我就是一样来一本。他先帮我扫了一圈这个上河的书哈，就还有哪些散落的啊，他都收过来了。然后他又说，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书的话，那我觉得这几本你也应该关注一下。我就看了一下，果然是，就是有一些相关性的或者是同类的，但是我没有关注过的书系，那我也照单全收。这店员就领着我在香书店里面，就变成了他就像导游一样哈，就领着我说：“那你还对哪一类的感兴趣？比如文学类的。”带着我到了文学那个区域，他说：“这一排都是花城出版社出的东欧文学系列，他们出了很多年，这个你也应该关注一下。”然后我当时我就惊呆了，那个是差不多一面书墙的范围哈。我说这个竟然我以前就从来没有关注到，但是因为特别多嘛，他就说这个书系呢你了解一下，我先推荐几本你先看一看。其实他给我推荐的那两本书里面有一本我之前也买过，只是一直没读，后来我回到北京以后就把这个书系也补全了，我能买到的哈，然后也补全了。
还是你家地儿大呀。
有一种就是填补空白的感觉。以前我觉得读书就像我说像地图一样，好像你展开，我这个地图都已经够大了，然后突然发现哇怎么出了好几个窟窿，不行得赶紧补上。还有他就给我推荐了《智力地震》那本书，他说这位作者一辈子他就写过这几篇作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关注一下。就是那种不容分说，而且全都踩在我的空白点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迅速的看了一眼我选的书，然后就
因为他根据你买的书他就知道那些大陆货谁都知道的那些书，我就不用跟你说了。
就是一直到我选完这些书哈，我当时我都是懵的，整个人都是没反应过来的。所以那天我就是把这个一购物车去结账，然后就加了一下这位店员的微信，看他的这个微信名称就叫教授，他话也不多，就跟我说啊，这个是大家随便叫的，方便联系。
不是怪兽的兽吧？
他正儿八经的是教授两个字。
回去以后我就觉得受到了一种冲击，就很震惊的感觉。等我回过神来，我才搜了一下他的名字和教授、先锋书店这几个关键词，我就搜到了一篇先锋书店的创始人他专门为教授写的一篇文章，才发现这位教授呢，他来先锋书店工作之前就相互知道，因为就是在书店里面买书遇见的。他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文学诗歌的梦想，但这个对他来说可能不仅仅是停留在梦想上。他在先锋书店推荐书，我已经够震惊了哈，觉得扫地僧出现了。但我一看这篇文章，哎，我发现给我推荐书这算什么呀？教授他给北岛推荐过书，给这些诗人，因为先锋书店是一家非常重视诗歌的书店嘛，这些诗人们经常去做一些活动，他给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大家们去推荐书，他们也都很认可他。他自己在南京嘛，也就是身居陋室，但是他把自己其实就是租的房子 打造成了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他的藏书就有很多，尤其比如说像诗歌这个品类，就连新闻书店的创始人他自己去的时候都觉得叹为观止，说这太齐全了。而且有一些诗人也去看过这个教授的藏书。我想那个已经不仅仅是一间书房了，已经是一些主题的图书馆了。后来我和教授有时候也会发微信啊，比如说他会给我推荐一些书，然后我也会和他交流一下读书的一些心得。我发现我说什么书他都有，比如说我们聊尤瑟纳尔那一期，我就说我们最近要聊尤瑟纳尔，然后立刻给我拍了一下他买的当年老版的尤瑟纳尔七本，就黑色封皮的那一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开奖的时候，这么冷门的作家，当年只有上海译文出过两本他的戏剧集，然后我跟教授说他也是随手拍了一下在之前买过的。但是就是他不是说仅仅是书多，他让我有一种信任，就好像哦，那这个书既然教授你也看过然后买过，好像我也应该去看一下。因为这种信任，我去买了今年诺贝尔得主不色他的书，我发现确实值得一读。我也很喜欢他那种诗歌的韵律。这个还只是说他自己藏书读书包括给人推荐书的这部分就已经让我觉得很神奇了哈，这部分的能力。我再接着看那篇文章，教授呢在他入职先锋书店八年的时候，他就出了一本自己的诗集。他就是整个人沉浸在书的世界里面，他说工作就是自己写诗，因为他从小热爱诗歌，就出了这本《跬步造句》。我是读完了那篇文章以后，我去找这本《跬步造句》，在先锋书店的书城上就有啊。我这本书是在先锋书店的网店里面网购的，我当时就买了五本。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先锋书店呢，它的这个客户服务就非常的有人情味儿。当时我买完书以后，是先锋书店客服他主动来找我。开始他是说我买的一些书有的是没有了，还有的呢是样书，我介不介意？我说没关系，我说这些都不介意。然后他说哎，我看到你买了教授的诗集，那需要他签名吗？我开始我没想这样打扰，我想买回来这个书如果我下一次再去先锋书店的时候我再请教授来签名。我说那当然好啊，我说那就麻烦了。结果等我收到书的时候，发现教授在每本书上都非常认真地提了一句话，还签了自己的名字，而且是用毛笔写的。
提的是不同的话，
对，每一本书提的这句话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这本呢，它上面提的是太阳高过我的视线，仿佛存在高于一切。然后后来我读这本诗集的时候发现这是他的一句诗。教授就说他从小喜欢诗，而且他就把自己喜欢的诗歌用毛笔抄下来。小时候是喜欢古体诗，自己也写古体诗，后来就读到了现代诗。这本诗集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本纯粹的诗集。他的这个诗歌创作用自己话说就近似于古人说的苦吟了。今天就想推荐这本书，也想把这位先锋书店扫地僧介绍给大家。那我也想读一首教授的诗，就是这一首《太阳高过我的视线》。太阳高过我的视线，仿佛存在高于一切。大地把装饰的颤抖都融进身体里面，生活和轴承的步伐相连接。云层的断裂形成了天空的几何形状，镶嵌在没有标记处的村庄。那剧烈活动的边，计算着时代阴影变化的公式。我感觉着脚步间的气压在空间中住宿成型。田野的气息踏青在一条空虚的河流上，那与河流平行的梦境，我躬身太久，并从河流中看见自己被炽烈的光芒磨损的额头。 知道了大理石如何被雕刻成墓碑。
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诗好像是读出来和看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
这个可能是今年好像是一段奇遇。我觉得我一直也喜欢书，我想想今年有一本书是写范用先生的，就是《为书籍的一生》，好像就真的有教授这样一个人让我看到真的是有人热爱书、热爱诗歌、热爱文学，是这样的一个以书、以文学为一生的这样的人，是让我非常受震动。
你也是。
我觉得孙清这个扫地僧身份啊，他最厉害的一招功夫应该是推销。新风书店这个创始人秦小华介绍他的时候对他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孙清以后应该是我最强的竞争对手。他对书的了解是一回事，然后他对书的推销，刚才小吴老师也对他评价了，就是、他就可以做个客户画像，知道平常的书他更不会给你推销，推的书都是点到你心坎里面去的。所以这个推销人才我觉得才是秦小华把这个孙清挖过来的一个理由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果，他的动因不是因为说我要把这个书推销出去，而是他对书的热爱和对书的了解。这个是教授在新风书店十几年的经历和练就的这种别人替代不了的能力。
大家可能还有一点很好奇，就是猫猫为什么自己捧了那么多书，难道没有同伴吗？这个就牵涉到一个三天四次五台山新风书店去购书的经历。对猫猫来说可能是很幸福啊，还有奇遇，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痛苦的。
对虫哥来说就是无尽的等待啊。
买这一堆书的时候是第二次去，我是在里面，因为我实在是没办法陪他，我在边上，我已经把一本书都看了半本了。看到最后营业员告诉我说，哎，我们要下班了。过去才发现，哦，猫猫正在收款台那边有一个等身高的书搁在那里。然后新风书店自己发的微博说，啊，北京来的一个读者打出来的单子有一米多长。
虫哥真不容易。
那大家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些书我们是怎么搬回北京的呢？这就是新风书店的另外一项服务，非常贴心，就在店里可以直接发快递。
你那一米多高的书现在摆哪儿了？
就是在我书架的各个位置。
啊，已经化整为零了。
对，是的。不，它是那个小片打了一米多长。
书单。
哦，
那书它是就是基本上是等身高的书了，也就是，对，也是一米多。
可能普洱猫为了掩盖罪证把这些书都分散放了。
没有，他第四次，但是我就没进去了，我就直接在外面等。之后他出来的时候很嘚瑟说，你看我手上一本书都没有啊。人回到家里面，他说人好长一段子收那个快递啊，快递已经送到家门口了，我从家门口把那个箱子给挪进来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哎，感谢快递小哥。
下次提供一个服务，不能门到门，最好帮我把书，哎，这个书架也放不上去了。
特别佩服先锋书店的地方，就是它每一个书店都很美，用小红书上的一句术语就是能出片儿，非常能出片儿，就是它看起来非常网红，很多朋友会去拍照，但是不管它外表多网红，它内在里面你都有非在他那儿买不可的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书店让我最佩服的地方，所以他确实是能把经营和这种选品两个结合得非常好。
就是你不能光是畅销书，你得有一些小众书。
好了，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推荐了自己的年度之书。这些呢没有出现在我们2023年的节目里，但是都是对我们影响比较深的，有一些甚至可能会出现在我们2024年的节目里。这个是我们对自己上一年的个人阅读做的一个小小盘点，其实也是对我们2024年我们继续读书这件事情一个永不停止的脚步这么一个起点。如果您已经听到了这里，那我们非常感谢啊，您对我们的完播率然后又做出了贡献，所以呢也非常期待啊大家能在评论区来和我们交流。那么如果是您来推荐一本2023年您的年度之书会是哪一本？ 我们对2023年读书的自己说一声2023再见，我们也对2024年说一句新年快乐，2024我来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